喂，我是谁啦？
哈？你说你是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卡来，我是向，
我是哲熙。
那今天呢，非常特别的一集，因为现在已经2023年了，对不对？那前阵子看到很多有 YouTuber 就是会开始整理说今年有放多少连假，那今年的假可说是非常非常多，
就是休四天，休十六天，
怎么请假隔四天，怎么可以休十一天？像今年的年假就直接放十一天，然后有什么国庆连假、什么补假什么，然后什么请三天休一个礼拜、但我觉得一般上班族应该是不敢
了。对啊，谁敢？谁敢全公司都这样子、
啊？同事一定会就是白眼你，
主管阶级才敢。
所以我觉得那种说说的性质比较高，但其实你扣掉那几天，其实你还是有蛮多连假、然后加上因为现在。疫情终于到后疫情时代，有看到一个曙光，大家开始
朋友都一直出去玩啦、羡慕死我们店里才就有两个女生，就这周嘛，两个都要去日本玩。
好好，一起嘛，
分开的。
对，所以现在就是疫情逐渐解封了，那大家可以开始出国玩了。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一样是非常有深度的简单老师。
嗨，大家好。
欢迎简单老师再次光临向卡来打电话来跟大家聊天、那因为简单老师大家如果有听前面几集那个比较严肃的那一集，就是聊一些比较关于大家怎么爱自己，然后一些妈妈要怎么处理自己、自己的人生的那些议题的话，应该知道简单老师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旅游作家的身份。那所以今天呢就希望可以由简单老师以他自己的一些游历的经验来跟大家推荐现在刚解封可以去哪些地方玩。那首先要想先就是让简单老师来吓吓大家，跟大家说一下你去过哪些地方。
哦，我去年二到2022年为止我去过39个国家。
Oh my God。
对，然后疫情那三年卡住了，但是我去年还是去了2个国家、其实是一加一，本来是只有预计就疫情已经比较缓解了嘛、所以只有规划要去尼泊尔，结果呢在尼泊尔爬安娜普纳基地营爬到一半，我们
爬到不丹去
没有不丹没办法用爬，
不小心爬到不丹
、怎么到不丹了？
N 座都是8000公尺以上，我没办法，我是用飞的。就是我们爬着爬到一半呢，那个我们的那个领队就说，尼泊尔人他也会讲中文，他就说，他刚好拿到不丹旅行团的 permit， 他可以卖不丹的旅行团。然后我们那票人就都是50家以上、然后就爬到一半想说，不丹大概要多长的时间啊，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大家算一算之后呢，可以我们可以把尼泊尔的时间
挪给不丹，
对，挪几天去给不丹。然后瞧一瞧之后呢，就问他报价。哇，听到报价简直下巴快要掉下来了。大家都说不丹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知道吗？好，我最近的旅行分享，我就会说他的幸福是建立在旅人的痛苦上，因为他每一天要收每个旅人只是观光税哦。一天要$200
Oh my God，
以上
6000块台币左右，
那只是税哦，观光税哦。
一天待在
那边，
什么事都不做，
你要去的那机票啊、签证啊，
还要额外
旅费、住宿什么都额外。
而且他们不是要先申请吗？就是他们好像有限制去的人数，对不对？
对。对，不过我们那时候去是因为去年嘛，去年的下半年是不丹，我们可以说是不丹开放之后的第一团，就是团体，其他大概是一个人、两个人各自去这样。我们是第一团，第二个第一个华人团就不用讲了，第一大团。我们遇到的人几乎就是那些旅行啊、饭店啊，几乎整个饭店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团、以及一个欧美游客或者2个欧美游客 ，Let's all。然后那个旅行社也是封锁2-3年以来接到了第一团。
所以他给你们一些优惠吗？
但并没有啊，这个旅游的那个服务生疏了，那个是题外话啦。Anyway， 39个国家，我去过39个国家。
那除了像尼泊尔、不丹，有没有哪几个国家是讲出来大家说哇，怎么会去这些国家，或是从来没听过这个国家？有目前有这个
没听过的国家应该比较没有吧？但是会比较哇，你要去那里啊？这样大概就是印度吧。印度是很多背包客口中的终极挑战。那也有人说是墨西哥。就是背包客觉得这样的地方是
很有挑战性。
对，很有挑战性。一方面它大，一方面它 难度门槛是有一点的，嗯，哎，像以印度来说，就觉得说，哎，印度难度门槛在哪里？大不一定是门槛，美国也很大啊，嗯，加拿大也很大啊，俄罗斯也很大，中国也很大，嗯嗯，可是中国好吧，现在我们不讲疫情，中国的门槛其实相对是低的，对我们，对我们
讲中文，
对中文，中国我也去过很多省份了，嗯，这个有机会再说。那它相对来说语言门槛是低的，嗯，订房啊，那个食物啊，这些都是门槛。那中国相对来说其实门槛是很低的，
就我们比较习惯的，
对，对我们华人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印度，我告诉你，不要以为印度你会英文就可以了，印度呢有22种官方语言，22种
官方还不是方言，
是的，哎，官方其实 就包含他们尽量，
他们是纳入，
对，
纳入，
尽量纳入，可是有他们是以邦联，他其实是算邦联这样子，嗯，所以很多邦他有他自己的方言，嗯，以及英文，嗯，可是英文你们看印度电影《舅舅蔡英文》就知道，嗯，并不是所有印度人都会讲
英
文，
而且还有口音要克服，
对，光是印度的英文就是口音很重了，更不要说各邦会有各自的方言，
嗯，而且我们自己台湾人的口音他们说的也听不太懂，
对，
啊，
对
所以老师就去过这么多国家嘛，嗯，那今天呢就想要请老师来就是以几个主题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嗯，就是有哪些地方是适合现在刚解封，然后因为我觉得大家对出国很陌生了，嗯，我自己最后一次出国就是3年前疫情，然后那时候去日本东京，
是，
那日本东京不用讲嘛，台湾人就已经很熟悉了，嗯，所以今天想请老师就是我有列了几个主题，然后让老师来推荐几个他觉得是适合可以去的地方。
我是小穷鬼，就是我们这种小资的
还在打工，打工仔，
打工了也好想出国玩，不知道怎么办呢，欸老师说，
你说预算，
好好工作，请你好好工作，不要出国。对啊，就预算比较低的，
预算比较低的人，
对啊，你想去一些特别的国家的话，
小资方案。
其实以现在疫情刚解封来说，其实机票会是很重要的一个门槛，嗯嗯，因为疫情那三年，很多航空公司，你看最近为什么会那个塞港，以前是船货运塞港，现在是那个空港塞港，因为在疫情期间很多的空勤人员啊，然后空姐啊，空少啊都转业了，所以他们人力的补齐没有那么快，另外一方面是大家在家工作习惯了之后，觉得我干嘛那样子辛苦的去外面赚那一口吃的，因为其实我们的物质欲望也在减缩减， anyway 机票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那加上疫情这几年呢，很多联航倒的倒，收的收，航班，
对啊对啊，
航班断的断，所以呢我会建议小资先从联航恢复的航班的路线开始，因为我们先从联航，你既然小资嘛，那机票又占很大的比重，你就先从联航开始，那就近一点的话呢包含什么呢，我们以台湾为根据地的话，那可能越南啊，泰国，寮国，柬埔寨，日本，韩国，亚洲就近的国家，一就近它的里程
比较短，
短一点，
机票比较便宜。
第二个联航飞得到，嗯，联航飞得到，然后机票也便宜，不然你的机票就会占比就会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文化对你来说就近也是比较熟悉的地方，很像我自己2月就过完年之后，我2月5号到3月7号我要去寮国跟越南。泰国对不起，越南后来因为签证的问题，后来本来是3个国家，后来就把越南舍掉了，我就去寮国跟泰国对。
那因为联航嘛，联航就是虽然说它的机票便宜，但相对来说很多限制。嗯，老师有没有就是一些心法，就是如果要搭联航，行李我觉得是大家最容易卡关的地方，要怎么打包行李呢？
问得好，像我搭的这几趟联航，包括他们国内的航空也都是搭联航，行李就是7公斤，所以呢，
你说可以寄的行李就7公斤，
不是你随身，
哦，随身
就是不托运。所以我这一个多月我打算就是7公斤以内
只背一个背包，
搞定，我就是完全不托运。第一个，你联航另外再买行李，动辄就1-2千块以上，你搞不好装的东西都不值1-2千块。我从印度，我2018年从印度回台湾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因为就是收了别人要丢掉的二手的沙粒，所以我的行李超重，超重之后呢，在那个check in 的柜台，他要跟我再额外收钱，我就是各种入戏各种演，只差没有跑给他追，好吧，我其实后来有跑给他追，这个不便于讲。
你说直接把行李丢着然后就跑走？
没有，我行李拉着走啊，当然拉着走啦。我后来那个题外话，就是
好想听哎，
那一段如果被郑义柔人听到，就会觉得丢国人的脸。可是我后来非常圆满愉快的解决了。当时我的旅伴，好吧，既然要听，我就把它讲完。
好。
我的旅伴呢，因为他们想办法把它塞进去了，然后想办法把它 偷渡进去了，所以他们就很害怕被我连累，因为我的行李超重嘛，很怕被我连累。我本来是想说我们可以 all together 然后 share 那个 KG 这样，结果一回头哈，糟了了啊，只剩下一个信用卡。当时买机票的时候那个信用卡他没有带出去，对，这个刷卡就要注意，你用那张卡刷机票你要把那张卡带出去，那如果没带出去，你相关的背景资料你可能要拍照或干嘛之类，结果那个旅伴没有带出去，资料网络上又一直找不到，他自己 email 啊或者资料夹找不到，所以他被卡在那里。结果呢，我就拉着我的行李跑了，我不想再付额外的行李费，然后我就跑了。结果过了不久之后，那个空勤人员叫那个信用卡卡关的旅伴把我找回来，他就 tell 妈妈，他们就觉得我是欧巴桑这样，就是 tell 妈妈 free 就是行李让我免费托运上去，就是本来托运的行李已经要那个，那我的 hand carry 也超重了，他就说连 hand carry 也不用钱。
所以他们的心态是希望可以赶快解决这些事情，让你们顺利的搭上飞机吗？
他可能被我就不停的强调说 I'm a Sally lover, how can you charge me? I love India so much. 反正就是
I promote your culture.
I love India so much. I buy so much Masala tea, 我买这么多你们印度的东西，我这么喜欢印度，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总之就是入戏演就对了，然后演的到最后感动了，他说好，我们都让你全都免费托运，所以我最后只有一个很轻很轻的随身背包，其他人还要 hand carry 十来公斤，完全不用。唯一他的门槛是我必须在他们官网赞美他，我说No problem, of course. Why not?
写十篇都好，都可以。我叫我在台湾的家人每个都写一篇。
你是不是没看过了粉丝专业、啊？
所以我就在 IndiaGo 就帮他们写了一篇推荐文，这样。
所以就
七公斤，
七公斤。那老师你会怎么打包里面的东西？
好，来少就积多成少，讲一次。
积多成少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会带我的盥洗用品，就是。举例来说，我会一块皂 用到底，就是你带适量的皂，你不要带一罐沐浴乳这种东西，不要。我的随身行李要控制在七公斤之内，所以我带的东西是随着我的旅程会越来越轻的。举例来说，一块皂，洗头、洗澡、洗衣服，那皂，而且皂可能分两块，那用完了之后就丢了的，
就不见，或是不见了。
对，或者像当时去印度的话，你不要带那种大包装的湿纸巾，你带小包装的，那你用完一份，那就少掉一份。还有一些你可能要抛弃，或者是呢已经旧了的
内衣裤
之类的，你就穿就扔了。对，类似像这样，这第一个。第二个，疫情这三年，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是不必要的。就是你的物质啊，那加上我基本上我是用气质取胜的，所以没什么化妆品要带，我就基本上就是洗干净了，基本的保养保湿，保湿很重要，因为台湾相对是潮湿湿气重的地方，所以我出国常常会嘴唇啊鼻腔都会干到流血，所以这保湿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这些东西要带，但是越用就越少。然后衣服呢尽量是快干的，轻的，轻薄快干，你宁愿洋葱穿三层可以脱可以丢，你也不要带一件厚的大衣，然后拎到四处走。对，
那药品
哦，像一月八号那个某个国家开放之后呢，就会有很多国家，很多国家会有限定你是不是要有几剂疫苗啊，或者是你要有一些医疗保险啊，那我们也会有点害怕，就是他们蜂拥而出之后那个疫情会不会重新再来，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些预防万一的一些备用药，像日本的那个感冒药露露，这是我的旅行包装里面一定有的，还有我宇宙无敌会晕车，所以我有各种液体的啦、固体的啦、那个颗粒的啊、粉状的晕车药。对，不过像这样的东西在你要去的国家通常也可以买得到，所以你就备适量就好。对，我觉得衣物是很重要的啊，其他不需要的，像吹风机。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去尼泊尔，我在考虑我要不要带吹风机，那我有一支是旅行世界各国非常轻的，可以100EV 跟200V 就200伏的切换的，后来我尼泊尔决定连带那么轻的吹风机都不带了，是因为在山上电力根本吹不动、根本吹不动吹风机，那干脆就让你解除了。然后结果后来在尼泊尔的山上我们用烤的，哇，头发用烤的，很酷吧？对，我这辈子回到很原始，就把头发披下来，在火炉前面烤，炭炉就是那个木柴柴炉前面烤，好有趣。
所以就是积多成少，
就是你用掉的多，你的行李就会变少，
少这样子，
你不要带着一些不需要的，就是一直留到你后来要用，绝对不要这样。
而且因为就老师刚刚推荐一些亚洲国家，其实也已经发展的蛮好，所以你其实很多同学在当地你都是可以
对补充就可以
了得到的。那老师当初还有就是给我一个消息，就是说虽然是小资，但老师好像推荐说也可以去欧洲。
对，你不要以为欧洲都是很贵的，其实欧洲有很多地方它的物价除了机票啦，因为你要那么远，飞一两万公里去那边，像匈牙利跟波兰，那波兰
东欧的部分，
对东欧，我觉得东欧还有其他国家我不一定那么熟悉，可是这两个国家是我去过不止一次，然后我觉得它的物价跟它的那个饮食文化跟我们比较接近的。那以匈牙利来说，匈牙利是以农立国，所以他们的农产品非常便宜，非常便宜，而且它的口味各方面的跟我们
习惯的
口味是比较相对比较接近的。
我想象不到
匈牙利料理，就是 想不到有什么东西。
对，
老师可以举个例子，
匈牙利料理哦，
他们的那种国民小吃，
我
或是他们都习惯以什么东西来入菜。
在那个苏澳的休息站有一摊匈牙利的那个烟囱卷，那是他们的路边的点心，那其实就很像我们那个基隆有一个叫吉古里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个，
那个甜不辣
有点一样，但是不一样，它那个不是海鲜，基隆那个是有点像甜不辣那个会煮火锅那个东西，那个是烟囱卷，是他们的路边的小吃，比较是 面点类的东西。那匈牙利有什么呢？鸡肉卷啊，匈牙利鹅肝酱不是我爱吃的东西，anyway 他们的鸡肉，因为是以农立国嘛，所以鸡啊牛啊羊啊猪好像比较少，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食物，
他们的肉类好像很有名，
就畜牧嘛，畜牧啊，然后植物蔬菜类也很 OK， 种类也很丰富，对，
所以那种牛奶啊都很便宜，这样比水还便宜，
畜牧跟那个对。
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挑战欧洲但又很担心自己现在资本不够，可以先从东欧玩起。
对，那最贵的就是那一趟来回机票，那个来回机票你也可以想办法在折扣票的时候，在促销的时候，或
者多转几个
天，早买早一点买。我比较不喜欢
转
机太多。我到欧洲去，我比较习惯就是华航直接直航那个到维也纳。我会用维也纳当根据地，因为华航、长荣都有直航。那维也纳又是四通八达，我会到了那里之后再搭火车。对，再搭当地的火车或者是巴士，甚至就是租车自驾。对，租车自驾 又有门槛啦，所以这个先不说。对，
但就是先申请好那个签证之后，你就可以。
欧洲没有签证的问题，申根免签。
因为我们就申，他们就是
欧洲还有一个关键的是，你走几个国家不用花签证费。
对，因为他们就都申根。
我后来放弃越南，二月我放弃越南，就是因为越南不给台湾签证，目前还不给，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给观光签证，那你就得要透过旅行社，透过一些代理人，那个签证就两三千块以上台币。对，
所以就是欧洲的好处，就是你各国可以就是自由的进出这样子。
对，而且他们国家跟国家之间的飞机妖兽便宜，我有一个三千多人，就我们大家都是背包客的那个讨论的群组，那天有人贴一张台币欧元一块钱的机票，当然那是机票，但是还有什么税啊，加台币大概500到800，
那还是可以啊，
太可以了好吗？
对啊，500到800，你光是搭高铁要去高雄
都
不止了，
够2100耶。
对
啊，对
啊，
所以有人说穷人才出国去旅行，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挑战，因为我很想挑战欧洲，我很想去欧洲。
不过你要去欧洲，我要跟大家讲，你要有一个时间的成本摊平的观念。你如果要去欧洲，因为它来回的这趟机票是贵的，所以你如果天数只有7天8天，我觉得太浪费，摊开来那个边际效益太差。你要把那个天数要摊得比较划算一点。那你到了那里之后，那里国际之间的交通联航很多，那个汉莎航空 anyway 就是
德国汉莎
瑞安啊，瑞安航空啊，汉莎航空都很便宜。对，
老师觉得
欧洲的联航，
去欧洲的话至少要去几天会就是最适当，
一个月好了吧，
一个月
可能对上班族来说比较难，但至少2个礼拜，至少要2个礼拜。那你如果2个礼拜你就不要玩太多国家，你可以深度的玩，深度的玩，
就是周围几个国家玩一下
边境。那或者你可以先从1+1开始。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我2019年去 斯里兰卡，然后我们飞马尔蒂夫，因为从斯里兰卡飞马尔蒂夫很近很便宜，
嗯，
可是平常马尔蒂夫贵的要死，对不对？
哦、对啊，
对，类似像这样。
去马尔蒂夫，
那还有一次我们是去哪一个国家，然后我们就飞到西班牙巴塞隆纳，
嗯，
就是一加一，就是另外一个国家就近便宜多近，就多了多玩多收集一个国家，但是就那样。那还有一趟是自驾，那一次我们就克罗埃西亚黑山共和国跟克黑啊，就是西班牙那一趟，就是
黑山共和国是一个新的国，
连听都没听过，对不对？
是吗？
嗯，
小小的国家，
是很小啊。它叫黑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翻译的名称啦，我现在熊熊想不起来。
嗯，
对，我们就你看，就顺便就多了一个国家。
嗯、
对，那一趟后来还因为飞机延误的关系，还跑去卡达。
哦、
今年举办那去年举办世足赛的卡达，我们就赚到了一个国家，因为它卡达航，我们搭卡达航空，结果它延误，那哎吵架，我去跟柜台argue到最后呢。让我们过夜旅馆，免费接送、
嗯，
然后还有给我们代金、嗯，让我们可以去吃。对，
所以真的出去玩就是要有一个敢据理力争的人，也是很重要，因为毕竟本来就是你的权利嘛。
嗯嗯、
语言呐、啊，语言尽量能够、嗯，尽量能够，因为你熟悉这个语言，知道一些措辞，你比较胆识够。
嗯、
可是不然 ，Google 翻译也是行啦。
嗯，但就是你要就是敢为自己的权益就是争取这样子。
是。
那接下来呢，我想问老师，就是如果今天大家的那个资本再高一点、
嗯、
哼哼，那他可能就想要去爆买，因为你知道毕竟已经闷了三年，然后只能在就是在台湾，他很想要就是
网购而已，
对啊，大 shopping、啊、然后因为现在就是很多尤其亚洲的货币嘛贬值，他就可能就已经换了很多当地的货币，他想要去那边爆买一波、
嗯、
或是他想要就是想要玩，他不想要就是想要去国外就是
大撒钱，
对，然后
不管不在乎
夜生活啊干嘛的，老师有没有推荐这些适合的国家、嗯，
好，就近来说，就以距离亚洲的货币贬值，这是大家都知道、
嗯、
好，那以最明显的大家感受最深的就是日本吧、
哦、
那日本东京的夜生活、
啊、
这个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嘿，歌舞伎，那尤其是歌舞伎，然后动漫也是，它是一个 标杆、
嗯、
然后那夜生活、欸、我的那个自助背包客的群组里面有一个人，他人 就在日本，他就拍照给我们看，就是哎，还有录影，他就说沿路就有人喊三千元，然后一机港就是一小时三千，
去哪里按摩
什么呢？不是，就是有人坐在你旁边陪你喝酒了。Anyway，、
哦、
就是你看三千对台币来说才多少几百块而已。
哦，对啊，
因为大概现在五吧，除以五左右，
嗯嗯，
就是整个物价便宜很多，
嗯、
你去那里采购也好，那交通也方便，
嗯
嗯，
然后周末去来回 ，OK， 然后泰国曼谷也是观光客的首选，
对啊，帕塔亚什么的，
对对，曼谷是很多自由行的首选，因为它又便宜，然后它文化很多元，
而且食物好好吃，
对，食物好吃，
街边小吃都
又便宜，
超好吃又超便宜，
而且泰币跟台币的话大概是
1:1左右
，上上下下不会差太多，
很好很好，就是
对，很好计算抓你的预算，嘿，然后还有韩国，因为疫情这几年大家可能追剧就是耳熟能详的首尔啦、大邱啦这些地方，釜山那、欸、
济州岛、
对对对，济州岛是那个哪一出啊？
济州岛是
初恋吗？
不是，
那是重
初恋在
北
海
道，
北海道不是
济州岛是哪一出啊？就是没在追剧。
少年法庭吗？少年法庭去那里吃拉面 ，OK
总之
就是
有在追剧人就
对、
就是、
这些韩
国
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去过韩国，我之前有国仇家恨不是啦，我们读历史比较入戏的，
好想赢韩国
就会觉得有一点那个那个，那但是我追了那个几出韩剧之后呢，哎，
对他们的文化，
对他们的文化，像《机智医生生活》，我对大邱这个城市就有兴趣。
嗯、
那今年还不在我的规划里面了，因为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
嗯、
我想等我更老之后再去。
对啊，因为那边就是蛮适合带长辈一起去玩，就是没有什么，因为交通什么也都很发达，
相对方便，
对，
文明一点这样。
所以就是也就是大家想要爆买的时候，
对，
就是很适合
去
的地方。
那以前我可能也会推荐香港。
嗯、
对，因为香港大家你知道吗？那就是
买东西吃东西，
买东西吃东西，香港的美食真的是
那香港相对来说，它的斜坡很多，步调很快。我觉得带长辈去有点没那么适合，因为他
你现在讲的是夜店，你怎么会变成长辈去了？
长辈也想爆买，长辈也会去夜店。老师你出国会去夜店吗？
长辈都是去买药啦，我跟你说，
还是人参啊什么？
可是韩国这一次那个 夜店街那个、
哦、那个
梨泰院，
梨泰院踩踏事件。那香港之前哪一条街啊？
兰桂坊，
兰桂坊也是这样子的夜店。我对夜店我已经超过夜店年龄了。
所以你们出国的话，就是可能你的旅伴应该也会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他们会想去这些地方看看吗？
偶尔会啦，偶尔会，那也是一起去、啊、
老师会跟着去，就是看看
会看情形。
我跟你讲，韩国现在很不友善哦。我那天看到 YouTuber 去韩国的夜店、嗯嗯、他现在是你1995年前出生的人、
啊、
你的低消会比较高。他们希望他们的夜店控管品质里面都是一些年轻人、啊、然后就是你知道他控管里面的那种客人的品质
比较没有钱的人的意思吗？
就是没有 他希望里面的人都是爱玩好动、嗯、然后可能就是
比较有活力的、
那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比较没活力，他们就会多收你一点钱，看你自己要不要去。那你如果要来的话，那我就多收你一点钱这样、
其实 Edge 的就是有一点年长的也有不一样的 Piano Bar
Jazz
Bar 爵士 Lounge Bar 就不一样的调啦、啊、
就是
我比较不是夜店咖、嗯、对，年轻的时候玩过了，但是现在的话比较不是去这种地方。那 我比较会旅行，我比较会刻意安排的可能是展览、展览跟戏剧，就当地的文化。像我去俄罗斯当然去看芭蕾舞啊，去看他的音乐剧啊、那你看波兰也非常多的音乐表演，门票便宜的要命、就像这样子的。还有去荷兰
去泰国会看猛男秀吗？
啊，人妖秀，猛男秀当然要啊。
还有 Go Boys 那个，
对啊对啊，就当地特色的文化一定要去。然后还有去哪里的像、展览的话你到了荷兰你怎么可以不去美术馆，怎么可以不去看
红灯区
梵谷、红灯区那就不用讲了，
一定要去
红灯区去观光，
去看一下他们的文化这样子。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去过荷兰的红灯区、我跟我先生一起去、然后呢
先生有想要跟你一起去吗？ okay, 他想摆脱你，
是他比较想要去吧。 OK, 但是
对 他不想跟你一起去、他想自己去、
他敢哈。我要跟你讲重点是我们经过那条街，其中有个 window, 很多 window 他们是不欢迎东方人的，因为他们觉得东方人比较 sick、比较 sick, 那
我也是比较小。
他有钱收就好了，对，
有钱就好了。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 window 呢就跟我先生招招手，我先生都看看我就说去啊去啊，就他我先生就去了之后呢就回来，我就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两个可以一起来。好，当然好吧，我虽然比较 open, 但是呢我还是
觉得
臣妾办不到。当年还年轻。
那先生有想要去吗？
可能想吧，但是没有
说
出来。那至于我回旅馆之后他再出去有没有去不知道、有些事情不用知道了太多。
对啊，就是比较
快乐。但是 那是一个当地的文化、可是其实荷兰红灯区他们的卫生管理是很严格的、
我觉得势必要，因为要保护他们。
对啊，定期的检查。不过据说欧洲很多国家人成年礼是翻过国界 去荷兰的红灯区、非常多，所以那个街道上会有那种站在路边的，他们会有那种白天是在地底下、然后、晚上在地、白天在地底下，晚上就会像那个水沟盖那样，有没有就升起来，
你说升降舞台
的小便池。
在路边，
在路边他可能像那个
就是他稍微遮一下、
就是、
但你就看到一个
小便斗圆形，但是会 凹进去、
可能
三个角或者四个角这样、那男生就站着这样，可是女生就没有。因为那一区他 suppose 是
给男
生
为主，
对，荷兰有这样的地方，
但他们也是很欢迎女生也可以去，就他们
对
对啊，因为我听过那个去泰国，因为泰国就是有些男生会去洗泰国浴嘛，那也是有导游说女生也可以洗，
体验一下吗？
女生也可以、他说女生洗完的时候他们会就是他跟导游分享说，哇塞，我第一次知道我的身体原来也会这样，就是发生了、
的反应
新大陆，这样更了解自己的身体、他说其实女生也可以洗，
爱自己爱自己，
对，都了解自己的身体这样、所以就是如果真的要爆买的话、去这些亚洲比较邻近的国家，第一个我们熟悉文化，然后第二个就是比较没有时差，你不需要在这边
调
时
差，
对，然后而且你就算买很多行李你回来也很快嘛、就是不用
在那边跑，比较不会有行李遗失的风险，
对，
相对
对，而且相对就是比较多航班，所以就是如果要爆买真的去这些地方会比较适合一点。那接下来我觉得这是老师最主要的范畴，就是老师对于就是如果真的想要就是深度游大自然或人文这方面、他想要就是来一个洗礼、来一个异国文化冲击的话，老师会最推荐去哪几个国家？
印度、尼泊尔、柬埔寨、缅甸这四个国家都是我去过相对比较古老原始，我喜欢古老原始的荒野，因为很多东西是一去不回头的、尤其经过时间淬炼的东西、那文明的东西会越来越 越新，嗯，那些东西我们之后再看就好了，嗯，可是有很多是时间历练过，而且观光跟商业化一直侵入之后呢，就
慢慢
没了，会不见了。所以像印度啦、尼泊尔、柬埔寨跟缅甸这些地方，我会觉得我喜欢他们的慢，然后我也喜欢他们的原始，嗯，然后它不管是山川，像尼泊尔跟尼泊尔的山，嗯，对，全世界12座8000公尺以上的有8座在尼泊尔，所以去尼泊尔去爬山，爬不了太高的山，你可以去他的基地，就是去走走踏踏，很棒。然后他的宗教、古老的文化、建筑，这些都是就是用钱建不来的。那柬埔寨也是，就不用讲了嘛，吴哥窟啊，
对，而且吴哥窟好像说快不见了嘛。就是这是一个只是一个商人的噱头，
都是时间的问题啦。因为它自然风化就是在大自然里头，它不可能逆势这样子让它
天灾人祸。
对，我想修复。其实世界各国还有那个世界遗产组织也会有各个国家去认养。那我去柬埔寨，我前后隔了10年，我去2次柬埔寨。那第二次去柬埔寨，我就看了就很心痛。第一次固然说古老跟青颓，可是它是原始的。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呢，因为有各个世界各国的文化团队去修复，其中那个西台湾那个某些地方修复的啊，你就看了就很心痛，修的太新了，太假了，然后看了就觉得你是在毁坏还是相对的话，法国的修复就非常非常棒，就比较细致，然后比较是 original 这样的。那我这次去尼泊尔也是有一些修复，他们就相对来说就考古考证啊，会做的比较好。那像缅甸我去了之后又喜欢又心疼，然后又可能我暂时不会想再去第二次的是，他们经过太多的战乱。
他们现在还在战乱中吗？
应该说翁山苏姬已经
被军政府
做了一些处理，所以他们人民其实我觉得很可怜的，就是成王败寇，但是最后哀苦无告的就是人民，
还是只能就是默默接受。
那缅甸因为他一直长期都有各种战乱，所以他们很多的古迹是就是被摧毁殆尽，只有比较剩比较多的是蒲甘，那蒲甘就比较古老，因为没有钱修复，但是反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是没修复，但是它可能风吹日晒雨淋，接下来也会慢慢的倾颓，这是自然的倾颓，而不是战争的倾颓。那其他地方战争之后再修复的太新太亮太大太艳，
就是失去那原始的那个味道跟历史的痕迹的感觉，
但是它的人文还是蛮原始的，蛮好的，缅甸是我推荐的。对，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好好赶快把握这些时机去看一下，就是因为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消失不见。然后
印度了，刚没谈到印度，去印度不敢去的去图书馆搜寻去趟印度，人生一样不一样。
老师的书，老师自己自费出版的书。
是，
我觉得这里老师的书写得非常口语，因为哲熙说他读起来完全没有任何
没有抵触，
没有任何的障碍，
很像我讲话的方式。
因为老师是把当初老师在那个脸书上写的游记，把它就是变成一本书出版嘛。那所以老师在脸书上，因为这种网络的文字
是对别人讲话的口吻，
比较通俗的感觉，所以大家读起来会比较没有太多的那个障碍，
感觉好像跟着我一起去旅行，
对，
很多人都这样说，
历历在。我觉得很像一个朋友回来跟你分享他在印度的游记，所以读起来没有什么负担，就
是
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而且我刻意字体印比较大，
对，有，
因为还会读纸本的，大概有一点年纪了，不是啦。
而且原来如此，
而且读完就很好奇，想要去看老师原始贴文是附什么照片，因为里面其实没有放太多，
对啊，
就很好奇。其实老师就分享好多很有趣的事，因为
是他去参加人家的婚礼耶，
对，因为老师
对。
是从南印度一路
玩到
北印
度
嘛，所以就是跟当地的人民有很深度的交流，
是我们很刻意的。其实那趟旅行我很感谢我第一年教书的学生，他是主修那一趟，我其实
国中，你国
对我教国中的第一年的学生，
哇塞，
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自助旅行，所以我的自助旅行其实他一开始给我很大的启发，然后后来我就自己走这样。他规划了非常多的交通，就是融入当地的交通，所以我们除了印度的火车是特别有特色的哈，所以除了他最高等级的照三餐喂你还有点心的那种，我觉得可以不用，我自己觉得啦，我不会想要去印度去体验这样之外，其他所有等级的火车我们都搭了，包含那个几十个小时的火车，迟到8个小时又45分钟，像这样的火车好有趣，就卧铺，然后睡觉啊，上下铺三层， 那个火车是三层铺的、然后躺平啊，然后听到早上大家的闹钟啊，然后跟当地人聊天啊，很有趣，
就是很深度、而且 我印象深刻是老师书中里面有提到的是你们去住一个古堡、然后当地的那个人就是为了想要把你们其中里面的一个年轻的成员、就 邀请你们去他们那个就是世纪婚礼，
对对对，九的好吧，他说是世纪婚礼、他就是想要追求我们里面的一个
辣妹，
辣妹哈，很年轻，其实气质很好的。然后呢，我们里面角色扮演是我是他妈妈，这样就对了、但因为年纪相对也可以当得过、所以他一直想办法巴结我、然后就是想要呛赌，就是意思就是说我更值得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去参加他侄女的婚礼、在印度人有外国在印度的婚礼有外国人参加是一种 honor， 他们觉得可以炫耀的事情、
光荣，
对，就是我的视野很广啊，我很有国际观啊，我的人脉啊，巴拉巴拉之类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礼物，就是婚礼的礼物这样。
因为在台湾如果有陌生人加入我们的婚礼，大家会想到谁啊，婚礼蟑螂但印度人就是那时候就对门号好像甚至就是有点抢走新郎新娘
的
风采，因为大家就是要找他们合照、
排队跟我们拍照，哦，那其实是很累，你才知道偶像真的不好当。
就是你明明就不是，你明明就是新娘，你很在送客，
对，
他发那个喜糖，大家跟你合照。
新郎新娘就是新郎，他们婚礼都三四天。所以那时候
好累吗？
新郎还新对会休息啦，会休息，但是就是
一个
周期这样子。那时候新郎还骑白马还在游街，他要去公告周知这样还在游街，然后新娘我们在吃现场已经是类似流水席这样子 buffet， 然后大家都来跟我们拍照我们就笑到嘴巴都僵了，然后新娘也排来跟我们拍照不是我们大家去跟新娘，因为新娘跟亲戚朋友可能熟、可是我们是陌生人偶一为之才能够出现在这里，大家都跟我们拍照，而且马上上传到他的 IG 啊，
炫耀
炫耀，对，
是台湾来的、
外国朋友啊、对啊之类，很好，
很特殊的经验、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人去印度玩，但他可能不一定可以真的去体验到、
我们参加了一点
两场吧，我记得
有一场是路上遇到，然后被拉下去，我被拉下去跳舞这就是文字写不出来的被拉下去跳舞，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新郎在路上游街吗、他们游街是会有会新郎跟伴郎然后都骑马或者是、坐车，大部分都是骑马、很特别，我在久德普尔啦，然后呢乐队，我们路上遇到那个算是有钱人，他光是乐团大概二十几个人，
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庙会的感觉，
对对，然后因为是晚上，所以另外还有掌灯的人掌灯可能就十几个人、乐队二十几个人，
像一个甄嬛传有没有，就像一个皇上、
对
出巡
举牌子的啦，有没有
那个花球在那边转，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什么伞盖啊，滑盖有没有，滑盖那样，好，就看到他们载歌载舞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我就停下来要拍照，他就招我就下去跟他们跳舞很好玩，
可是印度人也是其实很友善，
对对
对，那个老师印度游记呢，大家可以去找找看，这本书是老师自费出版的，
要再说一次书名吗？
老师可以再说一次书名，
去趟印度人生一样不一样，简单出版，你可以去图书馆，图书馆好像有些图书馆有透过管道买到了，可以借阅，我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在等着借这一本，想要跟我买也可以，
我拥有这本书老师寄给我的，所以我非常荣幸，
我还有性感明信片哦
老师你还有出版别的书吗？
还有另外一本是我采访各行各业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本职 是老师嘛、然后也在教育部担任生涯发展的宣导讲师、生涯是我很重要的专业领域之一，好，那我采访各行各业，我想要让孩子看到各种不同生命的样态、跟活法，各种不同的活得精彩的一百种方法，所以我刻意采访不重复的行业、然后从里面挑了二十个故事比较跌宕起伏的活着还现在还活在台湾 的精彩职人，收成一本书叫做学霸斜杠 plus 鲁蛇逆袭，
学霸斜杠 plus 鲁蛇逆袭，
是
也是简单出版，
不是 这是小兵
出版
社，
哦，有出版
社，小兵立大功的小兵出版社，
所以就是对老师有好奇的话，这两本书都可以去看看，然后以及老师也会常常在脸书上分享，
对
一些游记嘛，
有，我几乎之后的每一趟旅行，印度当时会写游记是因为就是让 亲朋好友很怕我会死在印度嘛，所以我就
因缘际会下，
对，所以我就每天写，而且会告诉他们我现在走到哪里了，万一要是接下来没有下文了，没有下落的话，知道要去哪里收拾，去哪里收拾这样。结果没想到后来吸引来很多的就是对印度好奇啊，或者是他因为金钱，因为身体，因为家庭状况无法去旅行的人。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价值，就是原来我自己去旅行得到快乐，我分享给别人也可以带给别人幸福跟快乐，所以我就一直努力的分享，到最后吸了很多粉，所以我的旅行分享会已经办七八十场了，就光是印度就七十场，那还有后来北欧高高在上另外一个 SDGs 的那个旅行分享会，对。
那既然提到北欧，因为老师有就是跟我说也可以去北欧体验一下他们的地理跟人文，
是，
那北欧老师就是游历的经历是什么？
好，北欧有两件事情我要先讲在前面，我自己犯了一个错，就是其中有一次一口气去了北欧六个国家，我告诉你
北欧好像也差不多就是六个国家吧，
啊，对了，差不多
就是六个国家而已，
这是大错特错。就是错在哪里呢？因为除了说它几乎都可以刷卡之外，有些地方还是会有停车，因为我们是开车自驾，会有停车，会有货币的问题，一次要兑换六个国家的货币真的会死
啊，那太累了。
那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还单纯，那我们那一团还有八九个人，那这个要怎么样去分担旅费啊，跟刷信用卡的时候跟停车，哦，好痛苦。好，那所以北欧我们先不说，我会建议北欧你如果第一次去，你直接先去荷兰或是冰岛，荷兰或者芬兰或是冰岛，就单独我建议真的去深度先玩一个国家，除非你时间够长，那么你因为边界之间相对是便宜嘛，那你就时间拉长一点，一次玩两个国家。那冰岛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就是你们凑四个人
开车，
对，一定要自驾啊，那要换国际驾照，然后自驾。为什么呢？因为冰岛要迷路很难，它基本上就是环岛一号，
它就是一条路，
环岛一号公路，基本上就是环岛一号公路，唯一会有岔路，大致上就是那边有温泉，或者那边有一个什么
观光区
瀑布这样。那个你就是回到本干，
不管怎样都不会迷路，
对
老师这个路痴很友善。
好，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好好开哦。所以后来我们回到瑞典的时候，真的很想死，因为它错综复杂的交流道跟那个各种收费，那你过那个 get 要收一次，迷路再绕回来还要再收一次，好想死。
因为台湾人蛮多第一次去北欧都是选冰岛嘛，有一阵子冰岛非常的夯，大家就是去那边泡那个温泉啊，
拍 MV 也很爱去冰岛，
对对对，
因为景观真的
很
漂
亮，
瀑布每一天你都看得到彩虹，就是因为瀑布，然后阳光，然后那个直射彩虹，然后有的人是去看极光。我那一趟是夏天，相对是我是八九月去的，所以我没有看到极光。
哦，对，要秋春夏春夏交际跟秋冬交际，
对，时间点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地点。我们上次就没有去到东北角，就是冰岛，我们大概只有东到西，东到西的夏。东南西，
就是
这样子，就是没有去北
半岛这样子，因为毕竟你们去六个国家，所以排的时间很紧，没办法。
冰岛我们已经算天数算多了，但是就是没有去到最北那
里，北边，
对，那里的路况比较差。
所以老师会觉得夏天去北欧国家是适合的吗？还是其实
OK 啊，
不会
OK 啊，
不会太热，然后气候是怎么样？
我那时候我如果没记错，冰岛是刚好排在九月吧，那我当时穿的衣服。在脸书上大家就说你这样子
不
会
冷
吗？我去走冰川，我穿就是一件透气排汗衫，然后外面一件羽绒外套，就这样，
非常刚好，
就这样，然后太阳底下其实这样还是热的，我后来羽绒外套还脱掉。可是冰川走到要下山的时候，要下来的时候，太阳下山之后的温差大概10度、哦、大概10度、哦、就非常冷，就赶快穿起来。所以在北欧或者大陆型气候其实会有这种早晚温差以及太阳下跟没有阴影，
主要是因为他们那个冰川那个折射辐射冷却的时候，那个温差
整个大环境都是零下，
对
对
对，所以其实
永冻层，
尽管是夏天去还是看得到雪
冰，
就是冰而已，没有雪，但
就
是
冰，对对对，
冰川还是在那里，
永冻层嘛，
所以其实如果比较怕冷的人是可以夏天去看看，
尤其冷的时候你的行李就会很重，
移动也很不方便，
对，不方便。
而且对于我们这种亚热带气候的人来说是一个挑战，
对对对，这个体力的挑战，健康的挑战。
那除了冰岛之外，老师去的其他北欧的国家，
嗯，
就是像挪威啊芬兰啊这些也是自驾吗？
那一趟，我去北欧很多次，就是荷兰我好像去三次还是四次，芬兰就有几个国家我是去两三次。
嗯，
那除了那次自驾之外，就是我们自己自助自己去。嗯，那北欧目前英文来说大致上是还算能通的。哎，我要举一个举一件事情，就是我去芬兰吧，芬兰荷兰有一次在就是他们那里上厕所都是要钱的。嗯，所以我们会想方设法，第一个你就算要付钱你要找得到，不像台湾公共区域，
哦，
公共厕所很多，哦，他们没有那么多，因为他们地广人稀嘛。嗯，相对台湾，所以第一个要找厕所，就算要钱你还要找一下。第二个你找得到厕所付了钱就总是找得到。有一次我们就去加油站。嗯，加油站就是借厕买东西，然后就顺便用一下人家厕所，问一下可不可以用你的厕所这样。然后我就跟便利店的加油站便利店的妹妹聊天，然后就问她说，哎，就是买东西聊天。然后她就我发现她英文很好，我就赞美她，然后她也赞美我，就说你英文也很好啊。然后我们就聊到我们彼此的那个英文在国家里头的英文教育到几年级这样。
嗯，
然后就讲到国家，她就问我是哪里来的，因为我就问她是哪里来的。在北欧哦，你问柜台或者你问那个店员，不见得他就是那个国家的人。
哦，
他们很多跨国工作的人。
嗯，
非常多吧，比例很高。他就刚好是隔壁国家来的。
嗯，
然后他就问我是哪里来，我就说台湾。他说哦，台湾，我知道台湾，所以就立刻马上这样，我就说 not Thailand， Taiwan， T A I W A。他说 I know， I know。我说 why？ 他说 TV news every day。他说新闻每天报台湾，就是那一年2019年。他说
所以疫情台湾的时候
没有2019年还没啊，还没啊。
哦，
真正疫情是2020年的年初。
哦，2019年发生什么事情？
好，对，大家发生什么事情的？他就说我知道台湾，我们的新闻最近一直在报台湾。我说是吗？什么事情？他说你们是亚洲第一个同性结婚的国家。
哦，
那时候真的觉得
与有荣焉，
荣誉感爆棚，你知道吗？
对，对，我们就是那种感觉。
对，我就是，我们确实是，我们是很友善的。
嗯，
哦，人权的指数是看你对社会当中的小众跟弱势者的待遇。嗯，不是看对高富的待遇。
尤其北欧国家又特别重视这些福利，
他们非常重视人权跟性平。
嗯，
对，所以我另外一个旅行分享叫北欧高高在上，我就会用这个 SDGs 跟性平人权。生命教育来谈这一块。
那我觉得关于去北欧旅行大家应该最在意的是物价这方面，因为我有朋友他在荷兰念书，那因为去北欧很方便嘛。
嗯，
他要去北欧，他说那个挪威的麦当劳真的是贵到吓死人。
那你干嘛去吃麦当劳？去挪威要吃什么？鲑鱼啊。台湾整天吃远从挪威运来的鲑鱼，
还把自己名字改成鲑鱼。
对，鲑鱼之乱。那你人都到了挪威了，你怎么可以不吃挪威的鲑鱼呢？那到冰岛要吃什么呢？一定要吃羊排，因为冰岛的羊口比人口
还
要
多，
而且它那里的冰川雪水，所以羊是没有羊骚味的，又便宜的要命。
哦，
然后可能不只是北欧，所有的欧洲，你买鱼哦，你买鱼，你指的这条鱼，它是把它剁掉头、剁掉尾、去掉刺之后才称肉。
哦，
所以你付的钱只有肉，但是你可以跟他讲头尾
我要留
下来，都给我，我有，你就可以来熬汤。
嗯，
加一点豆腐。
哦，
当地还是可以，中那个华人超市还可以买得到豆腐这样。
嗯，
所以我们到了挪威疯狂的吃鲑鱼，
吃
到了冰岛拼命的吃
羊肉。所以就是要看当地他们盛产什么。
嗯，对啊，我出国我原则上我不去麦当劳这种连锁店。
嗯，
因为我觉得你要你出国了你还在那里吃青州小菜， 我受不了旅行团就是这一点。
嗯，
你到了，
哦，对对对，
异地他乡买这么贵的机票跑去那里吃很难吃的台湾菜，你何苦来哉？
啊，
我就会尽量的去吃
当地
吃当地的，然后是当季的，当地的就是那种环境永续的这样的食材。嗯，对，
所以其实消费老实来讲是还 OK。
不，北欧还是非常贵。
贵。
我有一趟在斯德哥尔摩一个鱼市场，那我们想说既然要吃了，然后因为又冷，那就，啊，我就叫鱼汤，因为我欧洲人大部分都吃冷食，
他们都不太，
都吃冷
食，热的。
对啊，鱼汤，我叫了那碗鱼汤好像台币900多块，
该不会上来还是冷的吧？
我是热的，是热的。我有
900多，
我有问过有一个台湾人在那边打，台湾留学生在那边打工。嗯，然后但是里头料海鲜是非常的新鲜跟很多的。嗯，可是大概就是台湾那种例汤的那种再大一倍吧，
味噌汤
台币900多块，不是很浓，很多料，我的说大小大概是台湾那种牛排馆的例汤的。
嗯，我想说那种味噌汤的那种 大小，
两倍大小，
两倍大，嗯，
可是料很多，就对，
但还是900多块、嗯，还是，
可是我宁愿这样子的东西九百多块，我不要去吃一个汉堡，台币600多、
嗯，然后自己捶心肝就觉得，
对啊，我不吃，
嗯，所以就是一样，大概差不多的，就是一样都是贵，那你要怎么选择？
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北欧我们自驾那一趟是带很多食材去。
自己从台湾带，
对，然后我们尽量住那个 Airbnb 或者是 Hotels.com 订来的有公寓，嗯，或 booking 那种公寓式的有厨房的，嗯，我还自己带一个玉子烧锅，因为它煎牛排啊，煎羊排，煎鱼排，
小小的很方
便，对，然后或者是煎蛋，蛋是全世界各国都有的食材，嗯，所以物价在贵的地方，蛋或奶，嗯，尤其欧洲那里奶非常的便宜，甚至比水还便宜，嗯，然后到西班牙你就要疯狂的喝。葡萄酒，
哦，我是番茄汁。
西班牙疯狂的葡萄酒，便宜到你怀疑它是不是假的？不，假的对他们来说成本还比较高。
所以就是北欧的话，就蛮建议可以自己就是去煮，自己煮，去附近的超市
买。
买
食材其实不会太贵，
嗯，然后就可以就是解决好几餐。如果你们没有频繁的移动更换住处的话，
对，所以你这个就要考虑进去，嗯，因为你如果要一直换旅馆的话。烹饪是不方便的，
对，而且不，嗯，买一些东西会坏掉嘛，你不方便。
我们其中有一个旅馆，有一次是住在一个畜牧业 的民宿，然后他有养牛，啊，有养牛，我脸书后来有 po 影片，就是一群牛那个乳带胖嘟嘟的这样进去，然后就是
挤牛奶
这样，我们就跟那个民宿老板讲说，我们明天早餐可不可以跟你买牛奶，嗯，好，然后他说好啊，没问题，然后第二天早上啊，我看他要去挤奶，我们就说我们要怎么买，他就说你们去厨房有很多的玻璃罐，你就拿过来装，哦，我们八个人还九个人而已，然后就装了两大壶还干嘛之类的，然后问他说这样多少钱，他说不用钱，嗯，因为他也是供应，嗯，你知道，嗯，在电影里面看到会玻璃罐然后放在门口有没有，嗯，然后再去收那样，他就是供应那个社区的那样，他就对我们很好，嗯，那我们也对他也是，
就是，
也带台湾的糖果去当国民外交，嗯，
我觉得出国就是自己准备一些台湾的一些，
哦，对对对，
伴手礼，
带什么伴手礼呢，台湾的乌龙 tea，嗯，乌龙 tea candy，
乌龙 tea 的话，乌龙茶的话，你会建议是带茶包
？No no no， candy，
哦，糖果就好。
candy， 因为 candy 一颗一颗很好分享，
它可以现吃
的。我真的强烈强烈推荐，你就到平林。每次我要出国就
绿色那个，对不对？绿色包装袋。
对对对对对，我每次要出国就会去平林采购，平林采购那乌龙 tea candy 跟 jasmine 就是茉莉花茶糖
花
这两样，还有一样去中药铺。中药铺买，不要在杂货店乱买。对，玫瑰先抓完，哦，因为它小小一颗，哦，然后但是它其实是助消化的东西，哦，越吃会越饿，而且如果嗓子不好不能吃，它是寒性的东西，嗯，但是就是很开胃，很有多元的那个风味这样，嗯，这几样都是我出国都会带，
礼尚往来。
还有枇杷膏，小小条的枇杷膏，我在印度跟人家杀价的时候，杀价到一半拿出枇杷膏就说
Take a rest.
This isGood to your thought, you talk too much. 你话讲太多了，这个是对你的喉咙好。然后请他吃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就 make a friend，接下来讲价就比较好说，
比较好讲，
很好玩。
所以就是一个礼尚往来，然后就是交朋友的感觉，而且就是你不用花太多钱。
没错，
嗯，
这些小零食很
好
用。
好，谢谢，嗯，跟当地
人交流，而且你看积多成少，你这个 omiyage 是不是越送？行李越轻，行李
越
轻。对，
那，这种糖果你自己吃其实也好消化嘛，
也可以。对，
那最后呢，就是老师分享了很多就是旅游的一些，嗯，小撇步啊，或是一些推荐，嗯嗯，我想要问老师，因为老师就是游历这么多国家，嗯，就旅行啊出国玩这件事情对老师来说是一个，嗯，就对老师来说，嗯，旅行这件事是什么，对，意义是什么，嗯，旅行的意义。
要唱歌了吗？
陈绮贞的吗？
对，
旅行的意义。
看过了许多美景。好，谢谢谢谢谢谢
好，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你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跟人脉跟人际关系，嗯嗯，你可以用一种更自由更轻松的角度来过生活，嗯，因为 你不会有三姑六婆 七叔八爷在那里比手画脚，哦，虽然我本来也就不是很在乎这些人的那个，嗯，可是在那里好像人家不会管你是什么身份，不会管你是谁的谁，嗯，他就是直接跟你这个人，嗯，当下的相处跟接触，嗯，对，我觉得很快乐，然后我喜欢尝试新的事物，我也很习惯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开放的心，
对，那对，能够到世界各国去旅行，然后体验当地人，然后感受， 感受他们的生活、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快乐的事情。
嗯，那今天很谢谢简单老师再来跟大家推荐几个解封过后可以出去玩的地方。
嗯，
那如果大家对于简单老师有任何好奇，包含老师的游记，因为老师接下来还有好几个国家准备要去的，对不对？
二月三月是辽国跟泰国，四月到六月是维也纳，奥地利维也纳，匈牙利，捷克，德国，然后九月预计啦要去甘南跟九寨沟，然后十一月就今年一整年的行的旅行，十一月是要到日本去走四国遍路。对，
超级羡慕的，好想我也好想去哦。对啊，就是如果对于老师这些行程还有老师过往的一些游历经验好奇的话、嗯、也可以就是追踪老师的私人脸书，老师都会在上面分享。
我没有粉专，就是私人脸书。
对，然后上面会分享很多就是老师要拆行李啊，或是一些游记、嗯、当下最及时的状况、
啊、
可以直接在上面跟老师互动。
我每一趟旅行都会有有奖征答哦。
对、嗯、然后我觉得看老师的游记都非常有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 follow 老师。那今天就祝福大家在2023年终于疫情看见曙光结束的曙光的这个时候、
嗯、
对，然后可以就是出国玩，然后玩得很开心、嗯、好好赶快体会这个世界，毕竟闷了这么久。
对啊，
那如果对这集有任何想法或是有什么事情想分享的话，也可以欢迎直接私讯我跟哲熙，或是在这个Podcast 底下留言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嗯、拜
拜
拜
拜，
谢谢老师，
拜拜。